好，《列王纪上》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五部分，开始介绍每一个王的历史。那么如果说要把每一个王拿出来给大家介绍一遍的话，那么时间就不够用了，我们可能一年半载把《列王纪》都讲不完。那么怎么来讲这一段呢？我会把王和先知这两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呢放在一起来给大家介绍。所以我会在《列王纪》里边把好多王呢会给大家删掉，因为有些王可能只有两句话就过去了，执政多少年，修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然后死了，完了，很简单。那第二介绍意义不大，我们会把王和先知放在一起给大家来介绍。这样介绍有个好处，不但能够读懂列王纪，也能够读懂将来的先知书，因为先知书呢好多就是和列王和历代志的历史有关的。如果说这样读的话，可能对大家有好处，好吧？所以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给大家来介绍。好，列王纪呢比较好读，回答的问题也简单，因为以色列人被掳了十几年以后，他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：耶和华上帝还是我们的上帝吗？他还和我们同在吗？如果是，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儿呢？如果他还和我们同在，我们怎么遭这么多磨难呢？那么列王纪就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仍然是你们的上帝，你们现在处的处境就是耶和华同在的象征。这样的回答很难理解，但很真实。所以列王纪好读。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五部分，列王与先知。好，把你的圣经打开第十六章，列王纪上第十六章。那么中间那几个王呢，我们会把它跳过去。我们开始介绍一个王叫亚哈。这个王呢在历史当中呢会有很多的影响。有一卷先知书就是针对这一段历史而写的。如果大家对这一段历史不懂的话，那一卷先知书就读不懂。比如说约珥书。有谁读过约珥书吗？读懂约珥书的人有多少呢？很难说，对吧？我读完约珥书就觉得他在讲啥呢？讲了半天不知道他讲啥呢。为啥呢？因为你没有把他和这一段历史放在一起。约珥书就是针对亚哈和后面三代王之间的这一段故事而写的。所以我们读的约珥书之后再给大家讲。所以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给大家介绍。第十六章开始这么说的，说犹大王亚撒38年的时候，这时候告诉我说，这个年代犹大的君王叫亚撒。那么北边呢，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以色列的王。这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已经分裂了，南边是犹大国，北边是以色列国，南边一个国王，北边一个国王。那么这个王怎么样呢？圣经的概述说，他做以色列的王22年，他的王宫建在撒玛利亚。这个王怎么样呢？圣经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也就是不是个好王。那么有多坏呢？圣经说他行恶更甚，几个字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王绝对不是一般的王，值得大家拿出来好好学习。那么究竟这个王坏在哪呢？圣经说这个王犯了耶罗波安所犯的罪。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列王纪开始介绍说王的好坏的，坏的表种就是罗耶伯安这个王。凡是和他一样做的一样的都是坏王。他做了还要做什么呢？他还以为亲，又娶了西顿的王格巴利的女儿耶西别为妻，去侍奉巴利。哎，你说这个王除了耶罗伯安干那些坏事以外呢，他还干了一件其他的事是别的王没做的。他娶了一个外邦女子做皇后，这个皇后的名字叫耶西别。这个女人在圣经中了不得，我们在后边可以看到她是一个了不得的人。所以你就知道耶西别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？我给大家打在上面，王子在哪里呢？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这个。所以你叫耶西别的时候，就等于说问说王子在哪里呢？可是大家要搞明白，这个王子是指的哪一个王子呢？是天国的王子呢？还是谁的王子呢？不是，是巴利王的王子在哪里呢？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是什么？偶像崇拜的代表。他从西顿来的，西顿拜的就是巴利，那么他就名字就取为巴利的儿子在哪里呢？取这样一个名字。好，我们现在知道一点背景以后，你再说看亚哈王他有什么问题。除了刚才那个以外，他把这个皇后娶回来了，于是呢就为皇后建了巴利的庙， 建立了巴利的坛，还建了一些亚舍拉。亚舍拉呢就是一个偶像，就是造了一个像，给他起名字叫亚舍拉，大概就这个意思，但不需要太过分的追究他是什么，是一个偶像。那么这几件事呢，让耶和华非常愤怒。还有一件事，在他这个执政期间呢，开始重修耶利哥城。大家读过约书亚记吗？约书亚记的征战的时候，第一战终结突破打的就是耶利哥城，打完以后上帝给他一条诫命是什么？不可重建耶利哥城，如果建的话会怎么办？立根基的时候会丧长子，安门的时候会丧庶子，这是耶和华当时说的。那么这个王亚哈王手下开始重建耶利哥城，圣经说立根基的时候长子亚比兰死了，安门的时候幼子西哥死了，应验了约书亚记说的话。这时候和约书亚记直接差别多少年呢？差不多半个世纪，整个一个40世纪过去了，对吧？500多年。所以上帝是信实的，说到做到，所谓信实就这意思，说到做到，要小心点。所以你能看到亚哈王这个王有多坏，拜巴利，造偶像，重修耶利哥城，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。那么好，这样的事，一个国家一个国王开始做这样的事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上帝要说话，当上帝不可能直接站到哈拉亚哈的王面前说你该死了，上帝要派一个先知去，谁来执行这个任务呢？这就是这个王伴随的先知，叫以利亚。我们知道以利亚吗？都知道啊，圣经中以利亚非常有名，是一个很著名的先知。这时候以利亚出场了，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以利亚出场了，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出来干什么？对亚哈说话，讲耶和华的信息。他说我子侄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说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的话，必不降露不下雨。那他给我讲的话和他以往做的事没关系，他讲了一句话说，上帝告诉我了，现在开始我如果不祷告的话没雨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从这以后没吃没喝了。你要知道应许地里面一个重要的特征，就是上帝在掌控雨水，上帝可以让它下雨，可以让它干旱。现在好了，先知说不下雨了，意味着人没水喝，没粮吃，动物没有草吃，就这么简单。这就是上帝的惩罚审判临到了，很简单的一个信息。好，那这时候你是以利亚，你就会怎么办？就是等着亚哈王怎么回答吗？还是跑啊？圣经给我们记载很简单，说以利亚听见讲了这话以后跑了，他不敢待了。为什么？亚哈王会杀他，因为他讲的话亚哈不喜欢。所以耶和华就跟以利亚说，你离开这里往东边去，藏到约旦河的东岸，那个地方有个叫基利的河旁，你在那儿待着。那待着那地方干旱没水没吃的怎么办呢？上帝说别担心，我呢会再让你安置到一个小溪旁边，那个地方让你有水喝。我会派一只乌鸦每天给你送个饼，送块肉来吃。哎，大家读到这儿拐得有意思吧？哎，这倒是挺好的日子啊，就待在那儿没事，按时三餐有人送来，有鸟送来，有水喝。那么你要喝那水里的水，这个溪里面的水，我要吩咐乌鸦来供养你。大家注意以利亚的经历，圣经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记载以利亚的经历。对于王呢，几句话告诉我历史概括就结束了，所以你会知道上帝的心意在哪呢？如何装备一个神的仆人？我们从这一段里面要看清楚上帝如何装备以利亚，如何教训他，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先知。第一个教训就是告诉王审判来了，第二个说跑吗？跑了以后我会供养你。如果你是以利亚，你从中学到什么？学到什么？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，就住在基利的溪旁，早晚有乌鸦给他肉给他饼，还突然有一天水没了，水喝干了， 那不下雨嘛，这水吃喝干不就干了吗？说明这时间不短了，一天两天是喝不干的，对吧？水干了，地上没有雨降下来，你缺到什么？上帝会供养你，不是乌鸦在供养你，这很简单的道理，对吧？上帝在供养你，不是乌鸦在供养你，而且这个供养是有条件的，有时间限制的，你不能长期在那儿待着，这么待着胡说，有水喝，有乌鸦，有饼吃，有肉吃，那这不是上帝的心意。上帝让你从中学习，神是真正的那个供养者，你知道这一点，就知道说我该走下一步了，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吃肉吃饼。好，这还没完呢，你一下第二个经历，这水干了怎么办呢？上帝说起来吧，刚才让你往东，现在往西，到哪去？到西洞去。我们知道亚哈王的太太从哪来的？西洞人。他说你到那儿去，到那儿去干嘛呢？那地方有一个寡妇，那个人呢，他会供养你。你读到这一句话，你就想着说，你也不找一个富足的人供养我，找一个寡妇供养我。你知道那个时代的寡妇是非常非常困苦的，一个寡妇是没有这个社会地位，也没有经济基础的，所以那个年代的寡妇可以说自身难保，跟上帝倒怪，说先知里亚到那儿去，寡妇会供养你，你会信吗？哎，我说他都没饭吃，他会供养我吗？果不其然，以利亚起身到了那个地方城门口，果然遇见一个寡妇拾柴，那么以利亚就跟他说了，他说你用你的器皿打点水来给我喝，先要水喝。哎，这个妇人去打水的时候呢，以利亚又把他叫回来说，也求你给我做点饼吃。这个请求倒很简单嘛，就是一顿饭而已，今天我们对一顿饭不大在乎，那时候一顿饭要挺在乎，因为热人。然后这位寡妇怎么说呢？他说我子之永生的耶和华向你起誓，我没有饼，我的家里只有一把面一滴油，我现在持这把柴回去，就是用那一滴油，用那一把面烙一个饼，我和我儿子一吃，死了算了。这就是他的生活。这寡妇讲的是不是事实？事实，当时的事实就是这样，没吃没喝，没有供应，没雨水啊。你要是以利亚的话，你丧气透顶了，对吧？这么一个人他能供养我吗？他的理念就是最后一顿晚餐一吃没了，我都死了，我管你的事儿。上帝说他会供养你，你会相信吗？这就是以利亚，上帝让他学功课。以利亚对他说别害怕，照着我说的去做，注意下面的用词，先给我做一个饼，然后给你和儿子做一个饼，然后呢天天如此的做饼，面不会少，油不会缺。哎，这个寡妇一听，这日子倒不错呀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有这感觉？这日子倒不错，可你会相信吗？以利亚给了他时间限制，他说这种日子要过到什么时候呢？要过到下雨的时候。换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上帝的愤怒除去以后，也就像以利亚开始祷告的时候，这不下雨吗？到那时候才结束，给了他一个渠段。哎，这个妇人这叫信心，这个妇人回去了，就这么做了。于是呢做了一个饼，以利亚吃了，他吃了，他儿子吃了，发现面还有呢，油还有呢，这是什么？神迹，对吧？很显然是个神迹。这个神迹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什么一个简单的道理，神的供应是很丰富的，你不要看到那个人供应你的人对象怎么样，神的供应是很丰富的，不是你肉眼能够看得到的东西，他说给你就给你，但是这个供养呢是有条件的，不是说因为他富足才供养你，是因为他有信心他能供养你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功课了吗？以利亚要学到这个功课，以利亚受到乌鸦的供应，受到寡妇的供应，两个供应。上帝认为以利亚的学历还不够，不能毕业，他还没有。说这事以后，这个寡妇家的儿子病了，圣经说身无气息，用今天的话说，简单的话说，死了。哎，你说这事巧不巧？他花尽了那么大的心血去供应以利亚，结果过了半天儿子死了。你知道这位妇人怎么说的呢？妇人对以利亚说，神人呐， 我与你何干？你为什么要住到我这儿呢？你住到我这儿，你看让上帝想起我的罪来了。这现在我儿子死了，咋办呢？这个理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，我们经常不太注意这种理念，好像说我们的罪说一赦免就没了，其实圣经不是这样讲的，圣经说罪永远有，只是上帝不纪念。上帝要纪念你的过犯的话，我的天哪，没有人可以活着，因为你犯罪，上帝不纪念这个罪，所以这件事可以暂时了了。接下来你欠我的债，我说别还了，那就别还了，对吧？但我要说跟你有，我们两个有没有债务关系呢？当然有啊，你拿过我的钱，对吧？这就是上帝的原则。所以富人有这个观念，有这个很好的观念，他说你看看，因为你是先知神人，你住到我这儿，他想让我和上帝的关系近了，就像上帝开始纪念我的过犯了。这个观念实际上是对的，这是犹太观念。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住到一起，以色列人担惊受怕的原因就在这儿。它是个套数三要，近不得远不得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对上帝呢，圣经使用的词叫敬畏。所谓的敬畏英文怎么翻译？就一个字 fear， 害怕。因为上帝绝对的圣洁，绝对的公义，让一个罪人在他的面前只有害怕，没别的。如果没有恩典的话，你只有害怕。这就是这个犹太观念。那么这时候呢，以利亚是遇到难题了，对吧？以利亚想，人家这个寡妇供应我，你做了一个神迹给我，现在你给我出这个难题，我怎么办？以利亚就说，你把儿子交给我吧。这就有点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你服侍过程中遇到难题一样，是处理也不好，不处理也不好。以利亚有没有退路？没退路，他说把儿子给我吧。以利亚就把儿子从这个妇人手中接过来，带到他的房间里去，然后给耶和华祷告。他说，耶和华啊，我的神呢，我寄居在这个寡妇的家里面，你就降祸于他，使他的儿子死了。以利亚三次这样伏在孩子身上祷告，这种祷告简单不？非常简单。以利亚都搞不明白，他说你让我住得来的，你让寡妇来侍奉我的，现在你给我出这个难题，我能让这个孩子活吗？我不能，所以求你让这个孩子活过来。他说，耶和华呀，我的神，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入他的身体。这个祷告神答应不？非常简单，很真实，对吗？神应有了这个祷告。所以就是说，耶和华应有了以利亚的话，孩子的灵魂就进入他的身体，就活了。以利亚就把孩子从楼上抱下来送给他的母亲，说，看哪，你的儿子活了。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概念在里面？神的工作和复活的大能，对吧？妇人就对以利亚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，以前知道不？略知一二，现在知道不？真知道。这个概念什么？像那个约伯记里面，我曾经分文有你，现在亲眼见你。妇人说，我以前就知道你是个神人，但我现在亲历经历了，你就是个神人。然后说，耶和华借你的口所说的话都是真的。圣经并没有说以利亚给他说过什么话，对吧？但是以利亚肯定给他说过好多话，那么多年不可能一句话不说嘛。这个妇人相信说，这位先知讲的每一句话真的。这个妇人有没有过犯？有没有罪过？有。但是神赦免不？神赦免，神掌管这个生命。现在你是个以利亚的话，乌鸦供应过你，寡妇供应过你，现在你供应过一个人的生命，能不能毕业？能不能拿博士学位了？可以了吗？你觉得可以了？你觉得可以了就可以了。所以以利亚经历了上帝给他的装备，乌鸦供应他，寡妇供应他，他还得到一个孩子的复活这样一个见证。那么这时候就开始使用以利亚。神给以利亚教这些东西，不是说你过日子，他要以利亚干嘛？处理当时的国家问题。当时国家面临着偶像崇拜，面临着崇拜外邦女子，天不下雨，民不聊生，这种状况下该怎么办？这是神让以利亚做的事儿。但是做这件事之前，必须要有一个装备，你要经历神的供应，经历生命的供应。 你才会去做下一步的工作。如果没有这些供应，没有这些经历，你去给人家讲什么呀？是吗？你出去念一段圣经给人家吗？那时候没圣经可念，是吧？像我们今天可以给人念一段圣经，那时候没有人。所以他讲什么呢？上帝要预备以利亚，这时候给他的使命干嘛？他说你起来去见当时的皇帝亚哈王，干什么？把偶像给我除掉。这件事可不是一件好办的事啊，对吧？这些偶像是皇后所拜的，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所拜的，你要铲除它容易吗？不容易。所以神才要给这位先知有这样的预备，让他有这个能力。好，到了第三年，意思是什么？三年没下雨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，你去吧。去哪啊？不是像我们刚才说穿福音去，不是这意思。你去见亚哈王。他告诉亚哈王说，我要下雨了。这个信息简单不？说你现在我要处理一件事情，我要下雨了。那么以利亚就去了见亚哈王了，亚哈王来迎接以利亚，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以色列遭灾殃是因为你吗？”以利亚说：“以色列人遭灾殃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你和你的父家。”这一段争论是不是？这灾难是谁造成的？他要找这个原因。他说：“因为你和你的父家呢，离开耶和华的诫命，随从了巴利王，所以呢，才有这样的灾难。”谁是灾祸的源头，谁是原因，两个在争论这件事。那么怎样一个办法可以判断这件事，谁是说的对，谁说的错呢？你必须要有一个标准，就是当时的人都能够接受的标准来判断这件事，对吧？那么现在呢，他这个以利亚就出了个主意，他说好，你不是拜巴利吗？我拜耶和华，那么你现在把以色列的会众都招来，咱们开会。拜巴利的人有450个先知，拜那个亚瑟拉的有400个先知，一共850个。那你把这850个先知以色列的会众招来，我呢和你们对着做一件事情，到哪地方呢？到加密山上去。到这儿干嘛呢？他说到这儿我们开始献祭，你也献祭，我也献祭。如果谁的祭物被烧了，就说明谁的上帝是真上帝。但是说这么一个招，这个招其实对于先知来说是最简单的事情，对吧？你整天献祭不就这么做的吗？于是呢，就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判断谁是真正的祸根。好，那于是他们就各自找祭物去了，850个这个巴利的先知对以利亚一个人，上帝的先知在加密山上开始对证。这时候以利亚说，你们人多，你们先来。同时给他们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是我们今天应该反复思考的。他说，你们先持两翼要到几时呢？有没有人读到这句话稍微停一停？什么叫先持两翼要到几时呢？
两个东西。
你们是以色列人，上帝的选民，却在拜巴利，这就叫先持两翼。所以他说，你若是耶和华，承认耶和华是神，你就顺从耶和华。如果你承认巴利是神，你就去顺从巴利，不要叫当两只船。这就是当时以利亚讲这话的意思。你们不要心持两意，你们要到什么时候呢？其实这个话对我们今天影响很大的。我们今天好多的中国人基督徒里面有这种现象。我们原来的好多东西放不下，基督的信仰呢又想要。于是呢就心持两意。所以上帝就在问你，你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？该结束了，基督信仰是真的，你就信基督。如果你原来那个是真的，信你原来那个好了。以利亚讲话就这么简单。好，他说现在好，耶和华的先知就我一个人，你们巴利的先知有850个人，现在我们把祭物放在这个坛子上面，我们来看谁的祭物先烧着，谁先降火下来，谁就是真神，就要验证一下。于是呢，他们上了加密山。以利亚说，你们人多，你们先来。圣经记得很详细，这些巴利的先知 从早晨到中午一直在祷告，大声祷告，结果祭物没烧着。说五正祭物还没烧着，以利亚像个小孩一样在那叫皮。他说了一句什么话？他说，你们大声的祷告吧，你们的神也可能现在在午休，你们的神可能上厕所了，可能在睡觉。这个地方说走到一边，这是我们中文翻译，原文的意思就是上厕所去了。就是这意思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有时候读读原文很有意思的。原文的意思就是，你们的神啊现在忙得顾不上你们，他休息了，上厕所了，不是到哪睡觉了，所以你们大声点。于是呢，这些人祷告呢，觉得祷告声音不够大，甚至用刀划破自己的身体，用流血这种残忍的方式来要求上帝，说你赶快显灵吧，不显灵我就要死了，威胁的方式来进行祷告。直到午后献晚祭的时候，这个时间告诉我，从早到晚，从日出到日落，这些先知们在那狂呼乱叫，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。这叫假神，祭物烧不着。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最简单的真理，在真神的面前，假神是没有任何地位的，没有作为的。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你不要整天关心那些假的事情能怎么样，只要确定你是真的，假的自然会离你而去，是不是？你们这里面有没有搞银行的，搞出纳的，整天数钱？你们有没有什么全世界所有的假钱拿来摸一摸，是哪是假的？有这么干的吗？没有，他训练你数真钱，只数真的。所以当你碰到假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是假的，对不对？这叫真的。只要真的在，假的无论什么时候出现，你都知道它是假的。所以在真理面前，不要惧怕任何邪恶。就是给大家一句简短的话。好，这些人不成功，以利亚怎么干的？以利亚很聪明，以利亚就跟这些人说了，拿十二块石头。为啥拿十二块呢？因为十二个姿态嘛，代表上帝。拿着是不是十二块石头给我造一个小坛？所谓造一个坛，就是让石头呢上面建一个平面，离开地面。这是一种保持圣洁的方式，说不要让东西直接放在地面上面，做一个小坛。他说在坛周围挖个沟，然后呢拿四桶水，肉本身是湿的，烧不着，他浇水，是不是容易少点？你哥不容易吧？我说浇水浇到什么程度呢？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浇到水外面那个沟都填满了水。你脑子里没有图片？这时候这个祭坛周围下什么？一个沟，一盆水，中间一个坛，上面放的肉，有没有这个图画在你的脑子里面？和外边好多东西都隔绝起来了，对吧？是不是有一点非常圣洁的那种感觉在里面？上帝以利亚做了一个这种，他说：“现在呢，我要开始祷告了。我祷告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祭物一烧的话，你就知道谁是真神。”以利亚说：“献晚祭的时候，以利亚就祷告了，说亚伯拉罕的神。”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知道以利亚对创世纪很熟是吧？他这么祷告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耶和华是真神，又知道是你叫这民回心转意。”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了所有的燔祭、木材、石头和尘土，又烧干了沟里的水。你要是当时的观众的话，感觉怎么样？这是真神，是不是？那边400、850个人闹腾了一天，没闹成上面来。这几句祷告，火着了，水烧干了，所有的人都信服。以利亚是神的先知。以利亚所说的这位上帝是真的上帝，这就是这一场游戏里面给我们的结论。民众看见了，都说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，这个效果达到了。但是对以利亚来说呢，他还有一件事要做。他说把所有的先知给我抓起来，一个都别跑，850个，以利亚把他们全部杀在那个地方。这样的使命好做吗？不好做。这就是神为什么要装备以利亚。如果没有一定的装备，你是做不出这样大举动的，对吧？你没这种能耐，你没有这个力量。所以你能看到上帝用以利亚是这样使用的。 但是装备这样一个以利亚，是不是说以利亚真的成为神人了，没错了吗？是这样吗？不见得，人都会犯错，以利亚也不例外。好，这事没完，这事把先知杀了，你知道这里面有400个先知是谁的？皇后的，是拜皇后那个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，这里面包括那400个。好，亚哈王回去把这事给他太太一说，这还了得？是不是？ OK， 在这之前我们先说下一个事儿。先知杀了，雨要不要下呢？是一些简短的记载，说以利亚看到刚才献祭的事，看到民众的事，把杀完先知以后呢，他就在山上做了一个动作，屈身在地，脸伏在两膝之间。我们中间要不要有人都做一下那个动作？什么概念？跪下来，头放在膝间，向上帝祈福。你读完之后，你也给脑袋里有个图像，他在干嘛？然后他就说，看看海边有没有动静，因为下雨，云彩要从海边来，从沙漠那边来，那不是干旱风吗？从海边来的风才能够下雨吗？夫人一看说，啥也没看见，又说再去，没看见，再去，没看见，第七次去了，夫人说，看见8掌大一点云彩来了。以利亚说，好，就他了，赶快告诉王，起驾回宫，不要淋着雨了。当时的亚哈王还是王，结果呢，就这一小片云下了一场大雨，因为以利亚祷告了，对吧？以利亚刚向上帝祷告了，雨下来了，上帝的惩罚结束了。那么现在再谈以利亚他自己的软弱，亚哈王回家了，把这故事跟他太太讲了一遍，说明夫妻关系不错，对吧？讲了一遍，讲了一遍，耶西别一听说什么，把我的先知给杀了，这还了得？他说，明天这个时候我要以利亚的脑袋，就像以利亚杀了那先知一样，把以利亚给我抓回来。那你是以利亚怎么办？对着干还是逃呢？你就看到以利亚跑了，逃命，跑到哪去？跑到一个地方叫别是巴，我难跑，来到旷野里面，一路上走，一路上这个不舒服哎，走到一棵小树叫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儿，坐在那儿干嘛？求死哎！上帝装备了3年的先知，干了一件事以后，在那儿说：“主啊，求你拿我的命回去好了，我不干了。”他说：“罢了，求你求我的性命去吧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，说和我以前的祖宗相比，我胜不过他们，这事我干不下去了。”你说干嘛干嘛？树底下躺着睡着了，呵呵，他等着上帝惩罚了，睡着了，该死该活，随便了，不干了，逃啥呢？逃耶西别。耶西别是一个皇后哎，不是当时的国王。你能看到一个先知的软弱吗？好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你要是上帝，是不是开除他？你做不了牧师了，呵呵，这还了得？是不是要开除他？上帝没有。他躺在那树下睡着了，上帝派了一位天使过来拍拍他，说起来吧，这有饭吃哎。这是圣经中唯一记载天使给人做饭吃哎呀，我要是在侍奉当中有天使给我做一顿饭吃，高兴死你了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你读到这个没有？天使给他送饭吃了，他吃了，他又躺下，我估计他是饿晕了，又吃饱了，又躺下。第二次天使过来，又叫叫他说：“起来吧。”他说：“你要走的路还很远，你躺这干嘛呢？”这他读的文心不？上帝没有惩罚他，派个先知，派个天使来给他吃，做饭吃。天使来侍奉以利亚，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有力量了，然后就走了受40个昼夜，到哪呢？到何烈山。何烈山是哪知道吗？就是西乃山，摩西世界赐下的地方，就到西乃山了。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上帝很关注他，对吧？你不是害怕吗？身体上我给你吃，你不是要死吗？上帝说你死不了，起来，我给你吃，让你活着。身体灵命上上帝都很关照你，你不会死的。好，当以利亚走到何烈山的时候，上帝向他显现了。李亚住在一个洞里边，这个地方比那凉快， 多待会儿。耶和华说不行，注意下面的话。上帝问以利亚说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那这个话问你吗？你在这儿干嘛呢？你说我在听课啊。以利亚怎么说呢？上帝说你在这儿干嘛呢？你应该干你该干的事儿啊，你该在这个洞里面睡觉干嘛呢？这个话很有意思。然后以利亚怎么说呢？以利亚说，我为了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以色列人背了你的缘，毁了你的坛，杀了你的先知，现在就剩我一个了，他还要我的命。他讲的真话吗？真话。但这里面有一个观点，以利亚有一个观点，以利亚认为说，以色列人没别的人了，就剩我一个，我为你大发热情，他放定这么不放，要杀我。这是以利亚的观点，上帝一会儿会解决这个观点。耶和华给他的回答是很简单，他说你站起来，你躺这干嘛呀？站起来，站到哪去？站到我面前来。这个话可不是闹着玩的，站到上帝的面前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以利亚知道啊，摩西曾经站过，对吧？好多人站过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以利亚知道这个不好玩，所以呢，那时候就出现地动山摇。圣经的记载很有意思，这个地方我们要小心看。说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的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不在风中。第二句话，风后地震，耶和华不在其中。第三句话，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不在其中。哎，那耶和华在哪呢？耶和华让以利亚说起来，站到我的面前。以利亚起来了，一看，他说这地震了，应该是上帝，不是。这火烧着了，应该是上帝，不是。说那个地方发生石崩了，这应该是上帝，不是。哎，我们这个地方经常会想这个问题，我们经常要找上帝，就说，哎，上帝，你给我一件事，轰轰烈烈，让我一早起就知道啊，你是上帝，我就信了。可是上帝往往不是这么做的。圣经说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，以利亚听见了，这个是很奇怪的。对不对？在何烈山上，地动山摇，突然有一个微小的声音，以利亚听见了。我们这个屋里面要弄一个音箱，大声的放开之后，有个针掉下来，你听得见吗？你听不见。你听见这样的声音，你就知道上帝在哪里。然后怎么说呢？他就用衣服把头包上。这时候，上帝在他的面前讲了一句话，还是同样的话：“你这是干嘛呢？”简单吗？这个问话非常简单。以利亚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看热闹吗？这个不是给你表演的，所以我们应该非常谨慎的学习这些话语。你不要想着惊天动地的事经常在你的身边，那是上帝的作为，不见得。上帝有时候悄悄的给你讲一句话，问你，你干嘛呢？所以一下把你吓着了，对吧？他悄悄的问你，你在干嘛？今天他会问我们城北花季在干嘛？以利亚传奇在干嘛？我们这个课上在干嘛？弟兄姐妹们都在，你在干嘛？上帝在问这个话，问你呀，问你，问我，很重要的话。这时候他又讲了一遍，他说：“耶和华呀，我为你大发热心，以色列人背叛了你的缘，他们毁了你的坛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，他们要杀我。你说我在这干嘛？逃命啊！”这讲得很简单吧？耶和华就对他说：“你回去吧。”哎，这个是你说你敢回去吧？耶西别在那等着要你的脑袋。上帝说：“你回去吧，从旷野往大马色去，到那里我给你几件事情做。第一，立哈谢做亚兰王，亚兰是一个外邦，外邦人的事都归王管，立他做王。第二，高耶户做以色列的王，现在的亚哈王我要废掉他，你重立一个王。第三，你的支份要被取代，我给你选一个弟子以利沙要接替你做先知。”这三件事都不好做，是吧？所以上帝说起来回去干这三件事。他说下面这个事情，这三件事干完以后呢，将来以色列当中 躲避哈薛王刀子后的人呢，要为约户要把他杀了；躲过耶户刀的人呢，以利亚要把他们杀了。下面的话注意，但是我在以色列当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向巴利亲嘴的。他说：“以利亚，搞清楚，你不是一个人，我还有7000人，你认识他们中的每一个吗？以色列人连知道都不知道。”所以上帝在解决以利亚一个问题：你不是孤军作战，我还有7000人和你一模一样，不败巴利，没有屈膝过的。你凭什么说我一个人为你大发热心呢？这种观念是非常可怕的观念。我们在侍奉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，不要认为这个事工我一个人在做，除了我做不了了，上帝绝对不认同这种思维。上帝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我在你的后面预备了一大群人干这件事，我只是让你好好去做就好了。”所以上帝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好，这张图呢，大概告诉我们以利亚究竟是怎么逃跑的。撒玛利亚是亚哈王所在的皇宫，他去见亚哈，然后呢，因为逃跑跑到基利的西旁，乌鸦在那个地方给他饼吃，他在那享受了几天好日子。然后上帝说：“水干了，你往北边跑，跑到西洞去，到那儿地方有个寡妇会侍奉你，就在北边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，这就是今天的叙利亚。”然后呢，南下到加密山，他不是挑战巴黎的先知吗？就在巴黎山上把先知给杀了。然后呢，护送王回到耶斯列，耶西别开始杀他。他往哪吗？跑啊，跑到哪？跑到别示巴。到别示巴这个地方呢，天使给他做饭吃，侍奉他，对吧？这先使完了以后，他又下到西乃山。这个地方耶和华给他讲话，耶和华解决他脑子的一个问题：你不是一人孤军作战，我还有7000人配合你的工作，所以你要回去。回哪去？北上到撒玛利亚做三件事情：立亚南王，立以色列王，立以利沙做接班人。做好这三件事情，你的工作就结束了。简单吧？不简单，大家光饿。所以以利亚的故事非常容易读，读完以后就这么简单的过去了。作为以利亚上帝的一个先知，上帝对他有丰富的预备。这些预备呢，三年时间。预备出来的以利亚让一个皇后吓得东藏西跑，对不对？而且脑子里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说我是唯一的一个为你大发热情的使者。上帝说不是。所以你能看到这一段故事里面给我们的学习的东西是很多很多，但我只想讲两点。第一，先知给我们的警戒：你们要心持两意到几时呢？这个警戒是给我们今天所有的人，警戒我们的信仰要重振，不要心持两意。基督是救世主，你就跟着基督走。如果你认为其他任何东西能救你，你试试看，但不要心持两意。基督里面不容任何偶像崇拜，这是先知给我们的第一个警戒。这个警戒使我们的信仰重振，我们的信仰重振了，我们的教会就重振了，就这么简单吧。第二就是上帝的质问：你在干嘛呢？这句话对我的印象是最深的。我最害怕读这一段经文，他一问我你在干嘛呢，我说我在睡觉是吧？所以这句话要问我们教会，问我们的各个团体，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：你在干嘛呢？上帝给你的恩赐在哪里？上帝问我给你的恩赐你用了吗？你在干嘛？如果不用，我要收回去了。这个你要在圣经里面读到过的。如果上帝给你恩赐你不用的话，上帝会收回去的。所以珍重珍重再珍重，珍惜上帝赐给你的每一样恩赐，好好的使用它。随时用这句话警戒你：你在干嘛呢？很简单，对吧？ 这个话是说上帝在微小的声音告诉以利亚，你在干嘛？不许的枪声，以利亚已经吓得跑回去了，跑回去做了三件事，做完以后他就退休了。所以这个简单吗？这段故事非常简单，给我们的意义重大。这里面其他好多学习的地方不一一点出来，时间关系，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件教训，一个警戒，一个质问，可以让我们的信仰重振，可以让我们发挥我们每个人的恩赐，在上帝的面前做好你该做的。你做的不一定是我做的啊，我做的也不一定是你做的，但上帝要问你，你在做什么。好，时间关系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来提一些你相关的问题，或者你想什么说法。我们所有的课程都会录像录影，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，有好多新朋友你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登录，去收看我们所有上过的课。我们今天的课程会在今天晚上12点以前上传，一般来说如果网络没有问题的话，12点以前都会上传上去。好的，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。